大家好，欢迎收听《犯不着》的第二期。我们没想到这么快就又更了一期，这是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一件事儿。然后，对，然后今天在线上的还是我、田螺姑娘和蒋勋、蒋 chef 我们三个人。然后这期的主题呢，其实跟上一期有一点关联，就是上一期因为聊了家宴，然后在自己在家做饭，然后我们就想说，要不要聊一聊这个关于厨房安全的事儿？我觉得之前其实没有太多人关心过这件事儿，或者是专门聊过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要是在家里做饭的话，其实还挺重要的。就是目前来讲，我们之前的经验都是沿用家人的经验，就比如说妈妈告诉你要怎么样，或者是爷爷奶奶告诉你要怎么样，有对的有错的。那我们这个也有一些，比如说蒋 chef 他有这种餐厅相关的从业经验，他可以也介绍一些餐厅的这种关于厨房安全的考虑。那我们要不先聊聊看，说你们人生中经历过最大的厨房事故是什么？
我想
要
先
不
说，
陈老师先来吧。
因为我曾经有一次特别可怕的，就是比如说切到手或者烫着这种，我觉得是可以想象到的厨房安全事故，就是它在我预料范围内，就我会尽可能的去避免它。但是以前有过一次非常可怕的，完全在我意料之外的安全事故是。大概是7、8年前，那会儿我非常迷恋热干面，然后就是拆开一个方便热干面的包装，就有一袋是辣椒油，大概有10克，然后它那个包装特别紧，我撕开的时候，辣椒油全部蹦到我的眼睛里面，全部非常痛，就我现在想起来还很痛。然后我为什么想到这个事儿，就是因为为什么我们聊到厨房安全，就是上周我跟雨贤说，我又在做一个生辣椒，然后放在炭
又
火
被
上面，
崩了是吗？
对，就我们家有那个生炭嘛，就有生炭的炉子，在炭上面烤二荆条，我都网购了3斤二荆条，我就觉得哇，我要炭烤一下，特别过瘾，就不在煤气炉上烤，然后烤的时候我就听到那个二荆条在。有一点点噼里啪啦的声音，我觉得很爽，因为我觉得他在就是烧焦他自己，然后过去看的时候又往眼睛里面飙了一点，就是回想起那个惨痛的回忆，而且非常要死的就是我在发完微博显摆我在炭烤二荆条的时候，就有人说他被那个飙出来的辣椒汁儿飙到眼睛里面，我他说我真的是贱，就。我何必呢？所以就是，这是我近期又自己作死一次了。
所以厨房里戴眼镜是一个必须的选项吗？
问题是我也戴了眼镜，我戴的是框架。就那天因为是晚上在家，我洗完澡，然后我在那儿弄，我就戴了个框架。而且你除
就
非
戴了眼
戴，
镜还会被崩是吗？
对，就你除非是戴护目镜。
你是
就
把炉
非
子
常
放
可
在
怕，特别
离
疼。我现在
自
想想
己，
都疼。
你是把炉子放在很高的地方吗？就离自己很近吗？
我放在灶台上，其实不是特别近，放在灶台上。但是因为它标的那个路线，你毫无预期，就是，
一般
太
就
疼
是
了。
崩到眼睛还是距离吧，就把它往里放一放，或者是那个不要放这么高，我觉得可能比较 OK 了。就要不然就确实它有
但
崩
是
出
因
来
为放
的，
在
你说。
你这么说，我确实可以以后把它放在地上去烤。就我如果不
但
需
是你
要
家有
频繁
狗，
操作，对，也很危险。
这个
它
也很危险，
就是飙到我，还是飙到狗，那还是飙到我上？
就我们以前的那
哎，
个
那
charcoal的炉子是放在，就灶台很宽嘛，基本上要我们灶台深就有1米2，然后我们charcoal是紧挨着墙的，就是使劲往里推的，就不会，就是等于是你在烤那个东西的时候，你要探着身去 去烤它，否则的话你就够不着那个灶台。然后如果你灶台不深的话，那你肯定还是得稍微离远一点。
是，
嗯，
所以这个对家里厨房的空间还是要求挺高的，是吧？
但是其实我觉得厨房安全有一半儿都是因为空间的不够，所以造成的一些问题。
对，因为我之前就是租房的时候会刻意看一下厨房面积，就是小的厨房实在是转不
施展
开，
不
然后
开。
你就会发现，至少就几年前的这种楼盘啊，包括可能十几年前这种老楼，厨房面积都超级小，就有的厨房甚至还没有厕所的面积大。嗯，就特别的没办法用。就是这个空间感，就是国内对于厨房需求的面积，没想到有这么小。就是大家普遍都觉得厨房不需要这么大，我
对，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可能不重视吧，因为比如说有时候我放一碗热的汤，因为
嗯。
厨房面积太窄，台面没地儿，所以你就只能往边边放，然后或者尤其
对。
是雪平锅那种有个手柄的，就很容
嗯，
易磕到碰到，就是你没有办法实时提醒自己说那儿有一个烫的东西，或者有时候两个人一块儿在厨房操作，就是特别特别不安全。
我最可怕的记
哎，
忆是我小时
那讲
候，
chef 呢？
我最可怕的记忆是我小时候，就是我外婆在家做饭，然后因为就是你说这个问题，厨房的那个空间不够，然后我外婆就把一锅刚做好的汤放在地上，然后我小姨中午回我外婆家吃饭没看见，一脚踩进去了，然后就真的是踩进去，然后吓傻了，然后也没有及时。
烫到。
对，也没有及时拿出来。然后他当时身上还穿了丝袜，然后那个时候大家也不懂嘛，然后就想把丝袜从他脚上脱下来。就这种时候千万不能脱，因为你脱就连皮也扯下来了嘛，就是烫到的话，然后就紧急送医院。
等一下，我觉得这个描述会不会让听众过于不适？就是。
我都觉得屁股
就
疼
确
了，现
实
在哎呦！
你
我
碰
也
到，
觉得，因为，
你说，我听着。
就是因为我之前看那个 SHE 那个 Selina 叫啥 Sel，把这
Selina，
段剪了。以前我无法发音，对，就是他那个，
这点你放心，肯定不会剪，你放心吧。
别这样，就他那个当时烧伤也是因为丝袜。好像就是
就是尼龙丝袜，就是
引
直
起
接
火了，
烧在身上了，对。
啊。
所以，但是你说起这个，我想起我们小时候，我从邻居那儿听说另外一个非常可怕的 case，就是，我们当时都用高压锅，然后是用的非常老牌的那种，就类似双喜，就那种。它橡胶圈有时候会
老
老化，
化，
然后或者
你
是
说
因为，
高压锅爆炸这种事情吗？
因为炖绿豆或者什么的，把那个上面堵
堵
住
上
了。
了，
对，有些大人他并没有注意，然后呢，就我们家隔壁也不楼上，反正有个姐姐，她人在厨房的时候，那个高压锅就爆炸了。但是据说她当时脸上被烫了，就掉了一层皮。可是掉了皮之后，皮肤变得超级好。就是，
这个反转有点，
所以这是还我
我不
票
知
票
道
钱
为什
的烫
么，
伤版。
还有在卖吗？
就不懂，可能烫的，就是不是听众朋友们不要模仿，但是他可能当时烫的不算特别严重，还是就是有点距离还
可
是怎
能
么着，
是已
就
经
可能有
散
点
气
去
儿
皮
了，
的效果。
对，
对，就是有
有点
勉强开。
果夫换酸，那个什么
果酸焕
果
肤，
焕肤，对，我去，
就是反正有时候我们不是会勉强去开高压锅嘛，或者把它放到冷水下面强行降压。就是虽然有些商品说明或者厂家说明说也可以这么做，
你是
但
有没声
实
音
际
了
上
吗？
仍然非常危险。我有声音啊，
有
你
啊，
听不到
我
我的
听得
吗？
见他说话。雨前，
哦，我这边听是一段一段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有一段没有声音。
哦，
啊，那我觉得可能是你耳机的问题。
没事没事，只要你录上了就 OK。
嗯，录上了。反正就是即使有厂家说可以强行降压，我觉得也不要这么操作，非常危险。
嗯，还有就是一般现在，
我说说我的吧，我的其实就发生在去年啊。你先说。
嗯，就一般现在那个不都是那种电饭煲加高压锅的那种形式吗？就它有时候有两个，
就压力电饭煲。
对对对，有两，它有时候有两个那种，就是不只是那个高压阀，然后它电饭煲上还有一些就是堵在那个盖上的那种小橡胶条，然后有时候因为老化那个小橡胶条会掉下来，就那种时候就要不然就更换，要不然更换零件，要不然更换整个锅，反正就那样带着用特别危险。
嗯，对。那电饭煲其实还好了，电饭煲都属于那种微正压，就倒也不至于炸这么严重，我觉得。
嗯
嗯。
就纯电饭煲，不是那种高压锅，高压锅真的是太危险了。高压锅基本上你只要看到有破损的地方，就还是换了吧。
对，就高压锅，我因为从小家里都用，所以我现在一直用起来没有障碍。但是如果有人跟我说他特别害怕用高压锅，我也可以
就不要用。对，
你如果特别害怕就别用。
那我说说我的呗，我的其实就发生在去年，也是因为厨房太小。
我知道，我记得。
啊，厨房特别小，然后那个台面也就很窄，大概只有五六百。然后切完东西之后呢，那个刀我放的就有一点没办法放到特别靠里边，我就有一点靠外，然后可能甩了一个刀把在外边，然后动的时候呢，我就不小心碰到那个刀就非常齐刷刷的从那个台上就掉下来了，然后刀尖划过了踝骨上面的血管，然后那个血就滋儿就滋出来了。
但是你这个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就是我以前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我们家是属于谁先到家谁做饭，就我爸我妈和我三个人在内都是谁先到家谁做饭。然后我妈有时候下午她就回家了，就去打麻将，就还没有开始做饭，但我回家我就非常兴冲冲的，因为那个时候对厨房非常的有热情，就进去切辣椒，我就说今天我要炒青椒炒肉，我就去切辣椒。但因为我们家刀特别钝，就是爸妈都不磨刀，然后那天就青椒又有点滑，我就滑到手指头上，那次是切的特别深，就切了大概可能手指头的四分之一那么高，就是四分之一的深度，然后就血哗哗哗的流。然后此时我爸正好敲门进来，不是，就开门进来，就发现我在厨房狂哭狂流血，然后他就我妈就在楼上打麻将，他就直接冲在楼上把我妈大骂了一顿。然后我后来就有两年因为这个事情就不肯做饭了，因为觉得特别特别可怕。
而且就是十指连心嘛，你特别疼吧？
对，太疼了。现在还有刀疤。
我那个脚现在也留了个疤。
嗯，
那我们要不大概分一下吧，就是说这种厨房的安全问题啊，一个是伤到自己的，一个是伤到别人的。
伤到别人无所谓，我们主要是
那先
谁让他进厨房呢？
对，其实伤到别人主要还是因为空间小造成的，就比如说蒋寻他家亲戚就把脚踩到油锅里，这听着现在还疼。那个，那今天主要讲讲伤到自己的吧。伤到自己的这种，我觉得多数都是跟刀具有关，
或者是废水
，对对对对，就是要么就是被烫伤，要么就是被割伤。我们先说割伤吧，我觉得很多人到现在还不大理解为什么一定要把刀磨得很快这件事情。就很多人到现在依旧有一个疑惑，就是刀越快是不是就越容易伤到自己。但其实不是，对吧？
这个问题因为 就是我公众号还是在坚持更，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在我
这
儿、
嗯。你这个话是要讽刺谁？你
这个问题在我这儿形成了一个死循环。我蒋勋平时反应也这么慢半拍的吗？
不是，就是只是本来躺着，然后突然觉得被枪打了，没事。
就反正这个问题，行了，歇一下，太逗。这个问题在我这儿形成一个死循环，就我就会说，我说这个菜要怎么切，然后就有读者说，那这个菜我切不动，我说那你的刀得磨一磨。然后他说那我刀磨快了我怕他切到手，我就说其实刀快他放到食材上反而就会一下就下去，就不会滑，就不会磨到手。他说那你推荐一把刀吧，就每次就是这样的死循环。我说不管推荐什么刀，你刀还是要磨，就重点是要磨而不是买什么刀，就是这样的死循环在我这儿。我现在看到那个问我刀的我都已经头疼，就有些切黄瓜都切不动，我想说你这个，
哎，你真的有的牌子的刀比有的牌子快吗？
它有些会不那么需要磨的那么勤。
嗯，
就我是这么，
主要还是看材料。
嗯
嗯，
所以要不那个专业的 chef 给我们讲讲，为什么就是快的刀反而不容易切到手？
就艾琳都已经讲完了，
但是容易切到脚。我跟你讲，如果特别快的话，它从我那个脚上一滑，滋儿就破了，特别快。
嗯，就艾琳都已经讲完了，因为你还是快的刀，你切下去比较不容易，因为你慢的刀，你钝刀，然后你有时候因为你切不动，你可能会更用劲儿。然后假使你就是切菜的时候、
嗯、
然后你因为切不动你更用劲儿，其实你下去那一下狠劲儿，如果假设你真的切到自己的话，肯定是钝刀你自己就是用的那个劲儿比较大嘛，你肯定还是更容易切伤自己。
嗯，
但我听艾琳讲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还是不知道怎么拿刀。就是我刚才想了一下他讲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担心快刀会切到手，可能大多数人还是不会用猫爪的那个姿势，因为一般你是拿握刀的那个手去切东西、
嗯、
然后如果你会切到手的话，肯定还是因为你那个猫爪姿势不对。这个事情本来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
嗯、
因为其实家里做菜如果是就是女生的话，她一般手比较小，然后你让她去握那个食材的时候，比如说有时候可能是洋葱它就握不住，像我那个稍微大一点的洋葱我就握不住了、
嗯、
或者是比较长一点的食材，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
嗯
自己的手就握不住了、嗯、然后这个时候你为了摁住它的话、
嗯、
你其实你的手是整个那个姿势是你是为了摁住食材，所以你的手是像弹钢琴一样这样摁下去的、
嗯、
但其实这个时候你是特别容易切到指甲或者是切到指尖的。然后猫爪的姿势，
尤其是大拇指，是吧？
不是吧，是食指中指吧？
对，食指中指特别容易切到，但有一些人的姿势他是习惯把大拇指放在这个食指跟中指前面去挡一下的，就去握一下，那种时候也特别容易切到大拇指。
哦，
嗯，然后就尤其是你握不住，你要用劲儿的时候，所以其实是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手的大小去安排你左手下面的食材到底留多少，就是。如果说你太贪心、
嗯、
一下子就是想切很多很多的话，那你必然握不住，你握不住的话你整个手是张开的，你刀就特别容易就是切到自己、
嗯、
一定是就是你的手的那个宽度再比它再窄一点，这样的话你是一个猫爪的那个姿势。猫爪就是你拿你大就是你的第一个指节去顶着那个刀背，这样的话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切到自己的嘛，就是你中指跟食指的第一个指节去顶着刀背的时候、
嗯、
你的这个拇指一定是放在你的食指和中指后面去卡住你这个食材，然后小指和第四个无名指就是去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这样的话你切的时候才不会切到。还有就是中国的菜刀一般都不太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是用那个西洋的菜刀就特别容易出现那个，就是你切下去的时候你那个刀不是垂直于案板的，就有可能向左歪或者是向右歪、
嗯、
向左歪的时候特别容易切到自己。
嗯，对、
因为它有个尖尖是吗？就刀尖
的。对，它有一个刀尖，然后你如果一旦是向左歪的话，尤其是你用的是 刀的靠近你的这一端的那个下沿，然后那个如果一旦向左歪了、
哦、
那个尾巴特别容易切到自己的那个大拇指、
嗯、
就其实还是一个你握食材的多少是不是一个你能 handle 的这个量，然后呢你是不是就是你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握食材的姿势，反而不是你握刀的姿势。
所以我觉得听完了以后更不想用刀切了，就是好麻烦，听
了 Mono Link 更危险，
尤其
我觉得一般就是那个
蒋学说的。我还想补充一点，
嗯
嗯，
你说
就是蒋学说的，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有时候是案板太滑了，就砧板、啊、
嗯，
它太滑了，尤其是有些人用那种塑料的，或者是就是它跟台面、
嗯
或者下面有水、
哦、
或者有些那种
一定得垫一块那个抹布，
对，一定要垫抹布，尤其是在弄鱼的时候，因为鱼本身就是很滑的东西，就案板下面一定要垫抹布。
对，
嗯，对，
案板固定非常重要，
就是专业厨房一般都要求
垫。然后刀的话，对的，然后刀的话如果实在不行就考虑用其他的东西吧，我觉得剪子是一个特别好的代替刀的东西。
嗯
嗯，很多就是你不方便切的东西，或者是你觉得很麻烦切的东西，拿剪子都可以搞得定。
嗯，厨房剪刀，
嗯
嗯，特别好。然后那种切片切丝儿的这种东西吧，
那个我也抱怀疑态度，因为有些人
对
用那个反而更容易伤到手。
对，那个东西尤其因为它如果它的那个材料不够快的话，也是出现这种问题，就你一使大了劲儿，你的那个手指头就是手背上的那个部分，尤其指甲后边那一部分特别容易就在那个上面
滑，嗯，一划划一片，
对，那比刀切的更疼。
我现在大拇指上还有一个伤，
嗯、
就是用 Monoline 的，然后当时着急，然后 chef 催我用那 Monoline 的切那个片嘛、
嗯，
然后整个大拇指插进 Monoline，、
嗯、
然后就是边上那一块肉就直接就翻下来了，然后，
啊、嗯，听着都疼，
嗯，然后就是
为什么蒋勋的故事都那么的血腥呢？
就是厨房里的那个灾难很多的，然后。基本上如果就高
是
这是高危职业，如果你那个如果不是因为是高危职业、
嗯、
就不会有这么多 protocol， 就是要求，就是厨房有很多那个跟安全相关的那个标准跟规则需要遵守嘛，如果不是因为是高危职业，就因为肯定是发生过这些事儿，所以才有那个
对
这些要求嘛，对吧。
我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不管是有些电视剧还是我现实中见到的一些专业厨房，就有人如果要从别人的背后过一定要喊一声、
嗯、对，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有用，即使是在自己家里也非常有用，就是说我尤其是我端着一个烫的东西我要过一下，
对对对，
就是一定要喊出来。
嗯嗯，
对
对，
然后你要是端着一口锅，你就是应该是一个人肉的这个消防车一样，嗡嗡吧嗡吧的过去。
对， 对， 对，
嗯，是
自带 BGM 的过程。对，
然后你放刀的时候
那
也不是竖着放吧、
嗯、
就如果说你的那个台面不够深特别窄的话，你
哦横着放，横着放，
你放在你案板的，
我竖着放，我还挂在墙上。
不是，他是说放在台面上的那个、
哦、
那个
台面上应该是横着
放，然后
刀
刃向外，
对，往墙，就往不往自己这边，
对
对，
防止切腹啊。嗯，
就跟你案板
这个是要随手做的，就是对，就是你如果是只要切完这一坨东西，你就要马上要放下的时候就一定要把刀刃往外放，
千万不要为了省事就直接竖着，就是垂直于你自己放，那个特别危险。
对，
尤其在那种案面又不是很宽的地方，
如果是竖着放的话，
哎、既然说到刀了，嗯，
就比如说你一下子要拿很多个器具一起，然后
它都已经没有台面，没有面积了，
对，
所以它不可能有一个盘子来封刀，就很难。
好吧，嗯
嗯，哎，那既然已经说到刀了，那要不就随手再讲讲刀的其他的一些常识吧。比如你们 你们家里基本上分了几个刀？
嗯，我们家大概有六七把刀。
啊哈。
嗯，但是有一些是重复的。我的分类的第一原则是让我家属不要跟我用同一把刀。因为他是这样的，就是他握刀的姿势不太对，所以他一直是有那种锯的感觉，就是他很容易把一把刀用得很钝。所以我就现在有一个便宜点的刀让他用，就是这样啊。然后但是大的原则还是说我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刀来着，三德刀，就是日式的那种。因为我手的腕力不是很够，就我主要是用三德刀，就西厨的那种主厨刀对我来讲就有点太沉了，所以日式的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然后再有一个小的多功能刀，然后再有一个中片刀。中片刀就是在大面积处理一些食材的时候很好用。然后还有一些厨房剪刀或者蔬菜刀什么的乱七八糟，但是那些就用的相对少一点。
嗯，所以你是按功能和使用场景来分的是？
对，和性别。不是很
性别，
和
用户，按用户分类，
和用户按用户分类，
对对对对，按用户分类。
这是一个那个电脑的那个用户叫什么来着？就是一个访客，
权限是吧？
对对对，
用户权限，
访客
家属的权限只有一把刀，这听上去没什么权限。
他有两把，我把多功能刀跟三德刀都给他配了一把，我多到位。
是啊，
嗯，
讲帅不讲呢？
我要卖刀，有没有人要买刀？在此做个广告，
突如其来的植入吗？不是，咱们就算是自己人，你这个广告费，我们等一下也要结一下。
因为我是
怎么那么突然了。
不是，我都是好刀，因为那个上三年学，每年都发刀，然后不让退款就攒了三包刀，都用不掉。就是我
刚以前我记得，比如说有你先说，
你先说，没事，你先说，我听。
就是我印象中，我以前看南代他们发的刀是三叉是吗？
对，
好像是。
嗯，
我觉得很不好用啊，我买了一套，我觉得就炖的特别快，
对，
又很沉。
三叉是特别需要。
你们发的刀是什么样？
就是那个，我们发刀就那个。然后他，但是他发，三叉是 WMF 吗？是吗？
嗯，对，
是吧？然后我们
三叉是 WMF 吗？
对，
是吧？然后我们是换 WMF 的钢材还可以，我们是换之前的那个，我们是另外一个牌子，我忘了是什么。但这
不是三叉，是三叉。
哦，是吗？那
WMF 是 WMF
是吗？那你记得是一样
的。WMF 叫。是福腾宝
哦，我们发的是福腾宝，
它也是 W 开头，
就是蓝带中间换过一次刀，就是它那整套刀包换过一次，就是我们发的那套还不是三叉，后来换成三叉了，好像听说三叉好像更好用一点，我不是很清楚啊，但是但是它那刀就是基本上你每一个刀都对应一个功能嘛。像剔骨刀啊，然后 fillet 是那个切鱼的刀，然后还有一把专门剁骨头的骨头刀，就那把是钝刀，不开刃的。然后还有一把大，
中餐也有这种砍骨的。
对，然后还有一把大的 chef 刀，一把小的水果刀，还有那个专门切那个，就专门切那个橄榄形状的土豆萝卜的那个，还有就是切就是那个。刀是弯过来，以前见过那个刀，
哦、
就是专门
只在你们法餐用得上，对吧？
对对，就像一把小镰刀一样，
嗯、
是弯刀那种刀。
嗯、
然后还有面包刀，乱七八糟的一大堆刀。但是我到后来我
用的呢，
我就一把那个、
哦、
我就一把那个 chef 刀，还是那个小的，就有点像三德刀，一把不算很长的大刀，然后还有一把水果刀，还有一把面包刀，就这三把。我现在很精简，就是用、
哎、那我那年就是去意大利给你带的那把刀你现在还用吗？
用着呢，就是那把，我没有换过了。
啊、
哦、就这是一个过程，你基本上就是就是刚开始买刀的时候会陷入刀的画画世界，
由简到繁再由繁至简是吗？
你看好多那个很厉害的中餐师傅拿一把菜刀就整鸡去骨，然后鱼剥下来以后就整鱼去骨，然后就全干净的就是对吧，重剑无锋。
赵师傅也是用那种就、
嗯
对中片刀、
嗯、陈师傅也要这么训练了、
嗯、
我不行，
赵师傅已经提到让陈师傅也这么练了，
他没有要求我用中片刀给寄去
是吗？
我准备用厨房剪刀续下。
哎哎，这太麻烦了。
嗯，
嗯，
对啊，他们中片师傅一把菜
刀的分类跟我们说刀的分类是跟厨房安全的关系是
对，就是一把菜刀走天下确实不大推荐，就是生熟时还是要分开的、
啊、分开。对
对，
因为主要
就是主要是跟食品安全相关嘛。
嗯，
其实也不只是消毒的问题了，就是因为你切不同的食材你其实习惯上是不大一样的。
嗯，
就是
你家现在已经分生熟的刀了是吗？
我们家分生熟，然后我们生食还分禽类、海鲜跟一般的肉，然后还有专门切菜的。
的刀。
对，就是我有一把刀专门切海鲜。
你这个购物的理由真的非常的。
就是我尽量避免禽类的东西跟其他的是同一个东西。
啊。
嗯。
为啥？
就是砧板的话我都因为禽类就普遍比较，就比起其他的食材来普遍可能比较脏吧。
那你家有几块砧板？
哎，
我家其实有三块砧板。
嗯，
我们家也有三块。
嗯，
对，我们家三块是两块生的一块熟的。
我家是白案一块，然后生的一块，熟的一块，然后生的那个我两面用，然后如果有用过就是做处理过家禽之后，就是一定要拿水烫一下再做其他的东西。
哦，
嗯，
我如果切白案的，我可能会在熟的那块砧板上面垫着切，就是有可能有个厨房纸巾垫上。
嗯、是。
嗯。而且什么谢谢什么的也比较好清理。
嗯，是。
嗯，
就
那你现在一共有几把刀呀？
我现在一共八把吧。嗯，然后还有一个切面包的刀，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矫情的从意大利买的那个半月刀，一般在家里切个各种木耳就喜欢用的。对对，切木耳的时候特别喜欢用那个，咔咔咔。
嗯，那个我们中餐就用一个拨子，就杵。
对，
杵那个。
但你用杵的话，就出现了很多的枝叶。
嗯。
嗯。
好像
是。刀就
对对
对，刀就比较省些心嘛，而且比较做作，看起来。嗯，人家那个刀用起来特别的做作，感觉自己特别中二。嗯，觉得菜都好吃了。嗯，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个食品安全挺重要的，就是就像你说的，刀要分，然后菜板也要分。
嗯
嗯，然后水果什么的其实也都得分。
水果
然后
我现在
对啊，
只吃那种洗洗就吃了，因为太麻烦，就或者就是火龙果那种，切一刀我用勺子挖，西瓜那种切一刀我用碗。
哎
桃
就
削个皮、
哎、
啊，就是已经满。
你就比较吃适合吃香蕉对吧？
不不不，香蕉怎么能算水果呢？香蕉真是史上最难吃的水果，就、
啊、
那么少的水分。现在水果就是固定那几种。
好、哦，所以这个词的重点是水，是吗？是水，不能算水果，因为没有水。
香蕉，香蕉是属于那种运动之后，教练说你要喝点蛋白粉，但是呢，你为了就是让这个促进吸收，你可以先吃半根香蕉，因为它糖分比较那什么。
嗯。
然后什么鬼东西，蛋白粉我也不喝了，就这样。
哎，你可以拿香蕉蘸着蛋白粉吃。
不合适。
口感的层次嘛，
就你说起水果，就是一洗就能吃的那种水果。就我以前有一次在 B 站直播的时候，我也说嘛，就比如说焯烫完蔬菜，然后一般不是要浸到冰水里面浸一下，一般我在菜谱里面写，我就写泡一下凉白开，就是或者那个冰的。但实际上我有时候就是在我们家那个饮水机下面冲一下，因为是有一个全屋净水。我以前没有全屋净水的时候，我有时候也是自来水下面冲一下。
哎，对对对，就这个冲一下，我觉得挺有必要的。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没有这个概念。
我的点在于说，就有些人说
不能上面残留自来水是吧？
对，但是
对，
吃苹果罐你也是用自来水洗的吗？你难道还用开水烫一下吗？就难道你去用？饮用水，
所以就是纯净水，就是如果家里有那个，是冲一下，我是就是拿自来水洗完了以后拿饮用水冲一下，就表面冲一下。这个其实是一个实验室常规的操作，就是你洗完了你的那个实验室的瓶瓶罐罐之后，你理论上应该拿纯水给它冲一下，这样保证它的清洁度。所以我就把这一套东西又带回家，就是我每次洗完菜。水果就是马上能直接吃的东西，我都开一下那个净水器，然后就表面冲一下，很快就完事儿了。
嗯，
我被那个说过这事儿，
就比较矫情。
我被莫老师说过这事儿。
被什么？
我被莫老师鄙视了一下，然后就是他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
就是那个硬水里的杂质主要都是一些就是微量元素和就是水垢，一般都是一些就是微量元素，就不结就看着会起水垢的那一层，其实都是一些那个就是所谓的杂质，其实喝下去对身体没什么坏处。然后如果不是说城市的那个就是净水的。城市净水系统有特别大的问题的话，像以前他们那个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到中国来出差，就说中国的自来水不能喝，必须要烧开才能喝，主要还是因为那时候中国城市的那个净水系统不好，就是净水的那个净水程度达不到直饮水的需求。然后现在我不知道，
有很重的那种绿味儿。
对对，然后像现在一般你去非洲或者是去印度旅行什么的，然后大家也不都是说不要直接喝它的自来水，
是
就是因为它的净水系统不行嘛，
是
就是自来水达不到直饮水的程度。然后欧洲一般美国，
我们目前也还是达不到直饮水，
还达不到直饮水的程度吗？现在中国
还是达不到，
还达不到，
达不到，达不到。
哦，那就没办法了，
还达不到。可能出水端就是不是说就是它那个工厂出来的那个端口的水质是 OK 的，但是你到你家的时候，因为很多住的地方都是老社区，所以那管道可能是老管道，有些管道里边的那个卫生条件不是特别好。
那就没办法，那就是等于是自来水还是没有办法，
就是可能会被二度污染。对。
那我觉得是这样，比如说我之前有一次在微博上也提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很多人家里厨房就只有一个水池，然后我带这个水池，我有可能是刚刚冲过生肉，然后我再去冲水果，它有可能是会有溅起的那些就是脏的东西。我觉得那其实我如果要彻底分开，我能在水池这个层面上做到生熟分开的话，我是不是会安全很多？
不，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应该不要冲洗生肉。就生肉这个东西，一旦用流水冲洗，一定会溅起来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那应该怎么
就之前，就是你要先接一盆水，然后把那个肉就搁到那盆水里洗，就不要拿直接拧开龙头然后冲它。冲它是一个特别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这么一个动作。就一定会有一些飞沫会溅起来。
那然后那个水往哪倒呢？
就你就倒就好了，因为你不需要离着很高的倒嘛。不，你不需要很高的倒嘛，就是你歪一下，那个水不就流出来了吗？
轻轻的倒。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把那个盆稍微歪一下，就是你整个的操作逻辑就是尽量避免溅起水花这件事情。
然后没有溅起的水花之后，苹果和蔬菜就可以直接在水里面出
现。
很好，
是的。
对，我觉得洗蔬菜这事儿也是一特，
那你们
特就是、也是一特好玩的事儿。就你如果看那个90年代董浩他们拍的那个做菜的那个视频，就是就请一个那个 chef 来做菜，就是给普通老百姓讲怎么做菜，然后他们一般都是有很多很多个视频里都是说要先把就是菜上的农药洗掉。我不清楚，就是比如说现在的中国的农业，然后你比如说大棚种植或者是怎么样，其有没有其他的种植方法，或者种植方法有没有已经改进了。然后像我现在拿到的这个超市里的菜，我感觉一般都是净菜，我拿回家基本上就是拿清水冲洗一下就结了，我不会再用那个洗洁精洗菜，就有那个洗。
我不介意你这么做，我觉得有些菜你还是应该拿洗洁精洗一下。
你是说上面还有农药？
几乎所有的水果，对，几乎所有的水果你都需要这样操作。
那应该是说它需要带皮吃的水果才需要。
对。
我明白。
然后蔬菜的话。蔬菜的话是这样，一般来说，如果那个刺激性味道比较重的蔬菜啊，像什么葱姜蒜这种韭菜啊，它也许不需要农药来杀虫，因为本身你菜的那个味道本身就很大，不一定就是这么容易招虫害。但是比如说本身没什么味道的包菜啊、生菜啊这种，还是最好洗一下。
不，这个我跟你听过不一样的说法。就首先，蒋群说的里面有残留的农药这个事情，我记忆非常深刻。因为以前每年夏天，我们家那边都有很多人因为吃空心菜而农药中毒，因为空心菜它本身特别容易长虫，而且它的构造就是它的茎容易残留农药在里面。
对，它就是一层一层嘛，对。
不，空心菜它不是有个那种空的杆吗？
对，
空心菜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可能它农药在里面，所以我们家当时非常严格，说我妈说吃空心菜，我们一直不用洗洁精洗菜，但它洗空心菜它会要求反复浸泡，就是用清水浸泡，然后换掉这个水，就是我觉得这样也可以，但是比如说像包菜。我隐约记得，我不记得出处是哪儿，就是说包菜其实它的农药是进不到里面的，
对，
所以
对，因为它是一层一层长的，
对，
所以你最外面那层是最脏的，对对对，
掰掉扔掉就可以。
是，
那其实还是用洗洁精的必要性不是特别大吧，我感觉。
还是有，就除非你就都去皮。什么黄瓜、什么西红柿这种，你也都去皮。
现在对农药浓度没有限制，
或者是就买那种水培的也可以，有一些水培的菜可以，那些都没有农药。
蒋学，你说啥限制？
我说现在对农药浓度没有限制吗？比如说像欧洲现在，
这个东西它。
国内的这种事儿吧，我觉得你就不能纠结太。
你不要问这么细，
肯定有限，
就是它细制定和执行是两回事儿，不要特别那。
因为你想，你最终成品的时候，你不会在那上面标注你的这个 这个农药有多少，它也许就拿一部分去送检，送检那一部分只要达标就 OK 了，那剩下的一部分是不是全达标你其实不知道。
嗯，
而且它有时候不用农药或者不用那种催肥或者助生长的东西，它的产量达不到，它的成本 hold 不住，你也没有办法。
就算
卖得很贱这个价格。
嗯、对。就算往极端了说，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别有机的，它用的是有机肥，你是不是也得考虑好好洗一洗？
那更要好好洗，
对呀、啊。所以这个节节粮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考虑，嗯。
好吧，那反正我可能还是会不太习惯用。
啊，那你都怎么洗啊？
我就是清水洗，我会反复多洗几次。
啊哈。
但是
你是怕结节灵残留是吗？
我从小我们家没有这个习惯，所以我一直就没有这个习惯。
反正都是化学食品，就看你更怕哪一个了。
就反正都是。是，但是我有些东西我会比大家想象中的操作要多一步焯水，就有些即使是。大家印象中觉得不需要焯水的，我仍然会焯水。
嗯、
比如说，特别明显的是新鲜的菌菇类。
嗯，
就是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它虽然洗一下表面就很容易清洗干净，就口膜那些东西，
嗯、
但它因为有一些容易有不好的味道，
嗯，
所以焯一水之后会好很多很多，即使只是焯五秒钟。
嗯、对这个蘑菇，具体倒不要洗。到底要不要洗这件事情，我也听说过很多的方法。因为之前我看那个庄祖仪之前在微博上发过一个，他拿到那个松茸什么根之类，对吧？然后就把那边一层刮了，然后底就疯了，就所有人都在那
说，就是这个东西抗癌，你怎么能把它刮掉呢？
对，
但是
就
陷入了迷思。他那个是两层，就是首先。大家经常很玄学的说，这个松茸应该只用湿布擦掉表面的泥土，
嗯、
然后不要刮那个上面的那种黑色有点小绒绒的感觉的东西是有抗癌性的，因为松茸有一部分就是在主打它的这个食疗的价值。
嗯、
首先，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饮食一定要均衡，哪个东西一旦扯到食疗或者是这个。婴儿辅食你就不要吃它，这是我一贯的观点。
一个被婴儿辅食深深伤害过的博主。
但是呢，你如果觉得就是这个东西留着没有问题，我个人是建议你就清水洗，就用流动的水冲洗。稍等一下，我们家狗在狂叫，不知道为什么。
你快去安抚一下狗。那我问一下那个蒋 chef。蒋 chef， 你们操作蘑菇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洗？
看来源，
外面要不要刮？
看来源，就是来源如果是野生的就不刮，刮的太可惜了，又贵。
哦，野生的反而不刮。
对啊，就是野生的刮了太贵了，就是不划算。然后基本上你把土拍掉，
所以就是把表面擦擦是吗？
擦擦表面，然后用小刀把那个就是。就不洗，因为洗了蘑菇80%都是水分，洗了以后炒不香，然后就你还是希望它维持一个外面表面干燥的那个状态，然后就是你把尾巴根部上的那个土刮刮，然后上面就抖抖什么的就拉倒了。然后如果是养殖的蘑菇，我不知道养殖的蘑菇我们一般是洗的，我记得我们洗蘑菇一般是就是用桶泡，然后直接把那个就是渣子泡在水里，然后把蘑菇提出来以后，用那种就是厨房里有另外一种就比较贵的吸水纸，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有点像宣纸卷感的，然后用那个纸就是吸它，把它吸干纸，就一个一个擦干，然后吸干以后再把它晾在那个卷纸上，然后放在冰箱里，这样能就是让它的那个生命周期稍微延长一点。反正蘑菇比较金贵，一般就是处理起来都比较小心。
就只是拿普通的就是自来水泡，就也不用加什么 洗洁精之类的东西。
我们在
不要老加洗洁精。
我们在欧洲就是没有。
哎、我就问问吧。
我们在欧洲没有用清水以外的东西洗菜的。那它那农药应该是首先是要符合欧盟规定的，
啊、
然后就是整个欧盟还是对这个就是化学制剂现在是有挺高的这个标准的要求的。然后在此之上，就是很多
你们是不是对洗洁精有什么误解？
没有什么误解吧，就是因为它农药浓度跟农药喷洒的这个浓度比较低，如果是用清水能够直接冲洗掉的，然后大家就不建议用洗洁精洗啊。如果是你
因为国内
现在残留比较多，
经过几个迭代，
你用洗洁精洗是可以理解的，对吧？
因为是这样，洗洁精现在经过几个迭代已经不是那么可怕的东西了，它很多东西都是、比如说拿椰子油或者棕榈油做的这种。
那农药经过迭代可能也没有那么可怕的。
并不大会吧，而且你想表面活性剂这种东西吧，残留特别少，就你从来没听过这个洗洁精残留吃出问题的，对吗？
我只听说过喝那个洗
洁液
的。
对，因为它是表面活性剂啊，就是让你身体里边的东西就活性了起来。
但是这个我觉得反正看个人操作习惯吧。因为我们家好像不大，我还是不大用、就我跟我先生都不大用。然后
哇，我
们
家这边下了大雨，开始打了
那个东西，
打闪了。
就用流动的水洗，把泥给洗干净，然后新鲜的菌菇，因为大部分蒋群刚刚说的那种欧洲的菌类，我觉得很多还是野生啊，或者是，就反正是跟咱们常吃的口蘑，那个有些菇叫什么，就猪肚菇那种人工大面积养殖的、大量养殖的还不大一样。新鲜木耳就是这种东西。
我不知道蘑菇是不是不太
蘑菇吃中毒了。
蘑菇是不是不太需要农药？它本身也不是植物啊，它本来也就是个菌呀、
你说的有道理。这个时候为什么我没有请莫石老师来？
蘑菇不能算植物吧？
对啊，它本来就是微生物啊，它本来就是菌。
哎，我们不要再纠结这个了，看起来就三个人都不懂，过好吗？我们
过吧。
对，这种我们就不要硬聊下去了，我们就直接过下一个话题。
但是蘑菇我吃中毒过，我们家。
那你是有
真的哪种蘑菇？
是，
你是毒蘑菇跟好蘑菇
看见小人
了吗？
没有，不是，就是有两次，其实有一次是那个三元里买了一个干的牛肝菌，它就是它标的就是干的牛肝菌，它并没有标干净有腥，然后它可能是混的，因为我吃了没有问题，但我家属吃了之后上吐下泻了两天，就他吃的量稍微多一点，但我吃的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就可能我觉得是里面混了一点点，然后当时烹饪的不是时间那么长，
那他也有可能
是过敏。然后后来还有一次是吃，但他后来在吃其他的同类的菌，如果烹饪完全熟透了，他也没有发生过问题。然后后来还有一次就是也是吃新鲜的剑手青，就我分了一部分给朋友，然后我就叮嘱他，我说你这个一定要烹饪超过多少多少分钟，一定要让它这个充分加热，炒的时候焖的时候要多拌一拌，让它均匀的受热。结果我朋友还是在家上吐下泻了两天。
所以就没有见过小人的是吗？
你之前我记得几年前你就是抱着想见小人的心态去买了新鲜剑手青是吗？就有一次你在微博上说，我印象中，但实际上可能每个人中毒的症状不是那么一样吧，但上吐下泻是个都大部分可能都会遇到。
好吧，
打雷了。
我听到你们那儿有打雷的声音了，是吧？
对，所以我们家狗就非常的不安静。嗯，咱们接着说吧。
嗯，那其实差不多了，因为你想我们事先这个准备的也说了差不多了，然后中间操作的其实也说了一些，做完了之后呢，你们一般也会注意一些事情。
烫到了。
嗯，
对，
嗯，
隔热真的很重要。
这个
对，就是任何时候去端烫的东西都要戴手套或者拿一个抹布。
就是
是，而且你总会被奇奇怪怪的东西烫到。
就艾琳说她那个，
比如说烤箱的上沿之类
的
这种。
然后就是厨房里一般要求带把的锅是向内45度放，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带把的锅是放在外面的。
嗯、
然后因为那个就是一般能进烤箱的锅，嗯，厨房的要求一般就是。能进烤箱的锅不都是那个金属饼吗？然后有时候你可能走开做一个事情就忘了。
嗯。
嗯，
然后厨房的要求就是刚从烤箱出来的那个热饼锅，或者说你知道那个饼是热的，你一般在上面就撒个面粉标记，撒一点面粉，然后就是你标记它的话，就是你回头再回来不会忘了，因为你真有时候就是忙起来以后，一转头看见一个锅你就抓，然后结果那锅200多度的锅巴，你就傻了。基本上、
嗯、
对，
嗯嗯
嗯，
这个办法很好。
是的，
对，我们家有时候就是因为我现在可能做中餐做久了，已经练就了一种觉得厨子手不怕烫的那种感觉。有时候碰到一个东西，我又去抓，我也确实也不觉得烫。
您开始徒手，
但是我会给家属带来，这是下一步啊。然后但是我这个操作经常给家属一些误解，就是他也以为这个锅不烫，然后他也去抓，他就被烫到嗷嗷叫。就是可能是我太放松了有时候。
因为他们没数吧，就是如果你手耐烫还是因为你
知道。就他也有可能。
对。你不会。
对对对，我可能知道他就是。对对，而且我知道它大概有多烫，我就会酝酿一下，然后去拿，就觉得问题也不是很大。
嗯，
先做个心理准备，做个心理建设。
嗯，
然后那个热锅不要放在木头上，
蒸汽。啊，
对，
你怕哦？对，会变黑。
热锅、
哦、蒸汽也是一个很可怕的，
木头烫变形。
但是我很多锅架也是木头的呀。
啊，这你那你
好像
有架
实木
的
会好一些。
对。
对，那种实木的锅架 OK。如果是这种复合的，比如说很多桌子它是复合板做的，那种一烫它就完了。
对对。
哦，而且还有些那个大理石台面好像也容易被烫裂。
那就因为不是真的大理石，那可能就是假的。
哦、明白、
嗯。
所以它实际上大理石是很耐烫的，是吗？
对啊，就是如果纯石材是 OK 的，如果里边的是那种环氧，然后环氧调的又不是特别好，就可能有问题。
哦，终于觉得你专业了一回，就是你真的是一个就是建筑设计师。啊、
哎，海面这件事情上找
找到了以前的专业
是但是大家都。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锅如果不管放在哪儿，你都养成习惯下面垫一个布或者垫一个抹布，双层的，或者垫一个锅垫儿，就之类的这种东西，养成习惯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要训练自己，你不要让自己觉得说啊这儿可以不放锅垫儿，那儿必须放，你就干脆通通都放，这样会比较保险。
对，反正还是一个好的操作习惯。比较重要，
嗯，
嗯，这都得慢慢练，我觉得，因为很多情况下是你坐着坐着，尤其一着急，你就顾不上这些事儿了。
对，不要太着急，就你着急也吃不了，也很快做不出来。如果着急，就点外卖。
哎， 这跟我们那个宗旨好像不大。
哎，但是他有时候一急，他就瞎做，瞎做自己吃了不肯又
不
高兴，就是。对对对
对，翻不着翻不着，对，实在不行你就点外卖，大不了就不吃了，对吧？不吃还能减肥。
是，说的对，犯不着。嗯
嗯，所以我们要不要也跟这个听众们互动一下，如果你们有什么关于这个做饭时候遇到的问题。
我们有听众吗？我们现在
我觉得可能会有了吧。
哦，行，那就大家去私信雨前哈，一起去私信雨前。
哎哎，欢迎在我们这个相关的内容下面留言啊。对，留言就可以了。私信什么就不用了，留言就可以了。这话也是可能对未来的听众说的嘛。也许我们这个坚持做下去，以后有人又翻回来这一期，对吧？毕竟这么重要的一期，
雨前的微博还在。
哎哎，嗯，也欢迎艾特陈老师啊。
嗯，不用。
田螺姑娘，H H H H，
嗯嗯，接吧。
那。好吧好吧，那我们今天这期就先到这儿。
嗯，好的，我们今天也聊了个半小时了。
嗯，好啊，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嗯，拜拜。